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参与。我们每一次呢有不同的主题，我们有不同的分享，但是我们最终的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 Dosti 能够有一个互动。
嗯，我不知道天成老师每一次录音之前会不会带着一份的期待呢？
嗯，当然我有期待的。这个期待就是说，我现在两个人一起来合作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主持，透过我们的主持呢，能够把这个声音播出去，更是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听到，然后呢跟我们来互动，这是我的一个希望了。
对，我们透过我们两位的谈话内容还有环节的内容呢，也希望真的能够把真理带到你的耳边，进到你的心里。当然这个环节除了是给听众朋友一个提醒或者教导也好，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两位主持人来说，有些经文，有些天经里头的教导，以前听过，但现在再一次听到，可能会有新的领悟，有新的领受。毕竟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，可能你当下面对不同的问题困难的时候，哎，刚好有一节经文或者上主的宝贵的话语叮一声提醒了你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来的。
我觉得呢，其实我们真需要呢有一种力量能够去帮助我们能够前行。我不知道你的心情啊，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周围的环境呢，可能很多人呢都是表现出这种无奈呀，很多没有选择呀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人生啊。我不知道小燕呢，你怎么样去来判断你现在的所面对的光景呢？
我不怕跟大家分享，最近真的因为一些事情感到很无奈，也感到对人生很失望。由于一则新闻诈骗的案件，熟悉我的朋友同工都知道我最近家里在换房子，买房子的问题。最近有一段新闻呢就吸引到我的注意力。原来有一家在法律界挺出名的律师行出了问题。
对，我也听说了。
那个文员不是律师他们诈骗，是中间有一个文员，他偷取了大量客户的钱，这些钱里头包括了定金，包括了买房子的大笔金额，涉及到的金钱高达人民币6000多万。
啊，相当大。因为很多人你要买房子或卖房子呢，其实都通过律师嘛，然后做一些手续，有押金嘛，这押金真是不得了哦。
非常大的金额，很多的受害者跟苏小燕的年纪差不多，我们都是90后的年轻人，刚刚好存了一笔钱，希望能够买房子，结果就受骗了。我看到新闻，他们刚好发布一个记者会，很多的年轻人哭着说啊，因为受骗的钱你不可能一下子在短时间里讨回来嘛，
因为银行冻结了。
对，冻结了，所以呢你还是得付钱给卖家，但是他们就说他们自己的存款已经全部没了，唯有逼于无奈的向年老的父母亲借钱。而这些钱全部都是他们的退休养老金。看到他们哭着说，你心里会扎心，因为可能自己也面对类似的问题。你会发现为什么说会失望会难过，因为人的贪婪，人的欲望可以伤害到很多人。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正在埋没良心，做许多伤害人的事情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面对这种各样的事情呢，好像是无奈，好像是无望啊。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没有期望，只要我们真正的去仰望主，真正的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有盼望的。
对，人心比万物诡诈，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？这个是来自天经的一节经文，但不代表我们要绝望下去，不代表没有出路。在你的生命里头，我们要提防坏心肠的人。特别天经里告诉我们，在末后的日子有很多离经背道的人，有很多的假先知，有很多人在假冒中说谎话。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，一定要仰望主的帮助，自己先做好你的本分，我们努力的成为一个善良的人。
嗯，
我非常喜欢一个成语，积业成裘。
积业成裘。
世界上有很多的恶势力，但只要更多的善良的人，我们团结起来，一定可以改变这个混乱的时代的。
更是需要仰望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主，他是慈爱怜悯的主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在霞凤之光，我们今天听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讲到一对老夫妇面对苦境的情况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霞凤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穷就一定死吗？那不一定。可是又穷又病，就真是痛苦不堪了，可能还生不如死了。如果你也穷苦过，自然会懂。如果你从未真正的贫穷过，那或许你可以聆听关于穷苦的故事。这样，这些关于贫穷的故事，或许使我们能够连结，使我和你以及不同的民族都能够联系在一起。如果能够彼此理解，我们也可以开始彼此温暖。
诗篇121:1-2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霞凤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孤苦中的平静。有一位命苦的老人，在这个村子没有人不知道他悲惨的故事。对于老人家的遭遇，大部分的村民都同以同情的目光，有的村民还会主动地送一些农作物给他，一般都放在门口，似乎村民都想避开太多的语言交流，他们也只是希望透过行动表达善意就好了。包括村里的阿轰，他都是这样低调的表达。每逢到了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尤其是圣祭节，阿轰都会托人送来一点肉。似乎大家都知道，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村里最穷最可怜的。村民们一旦在路上碰见这位老人家，都会沉默地擦身而过，甚至呢，老人家还会听到身后传来叹息的声音。毫无疑问的，老人家他确实是孤苦的，因为只剩下他和年迈的妻子，还有一个患了怪病的孙子。这孙子今年快满10岁了，从本质上看，这孙子应该是男孩，但是他从母腹出来的时候却没有男性的生殖器官，当时甚至吓晕了男孩的母亲。村子里的医生也是手忙脚乱的，看到孩子顺利出生，就丢给了正在受惊吓的母亲便走了。那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还是什么也不是，属于第三性？那个时候啊，这位母亲也才20来岁，她把孩子抱回家里，老人看着孙子呢，也是皱起眉头，却不敢说什么，怕媳妇难过。老人家的儿子则一直在他妻子旁边，他大概也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只是一脸呆滞地跟着妻子。家人的忧愁呢，他也不懂，他甚至连如何抱起孩子也不知道。 可以这样猜想，这父亲啊，极大可能都没有认真地看过孩子的脸。村里的人都知道，这老人家的儿子本来就是一个傻子，终日就喜欢自己独自大笑。哎，这儿子也怪可怜的，从小就成为村子里的人捉弄的对象。只要是他走在路上，有小朋友碰见他，都指着他喧嚷说：“哎呦，傻子来喽！”他也不晓得分辨这些话语，都以为那小朋友来和他玩，结果那些小朋友都用泥巴或脏东西往他身上扔。他也知道害怕的闪避，但有时那些泥巴就像雨滴一样滴滴答答的不停落在他身上，他受不了了，只有哭着跑回家。他的母亲总是安静又仁慈地为这可怜的孩子擦拭身体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他也不会拦阻孩子继续出去玩。这老夫妻当年还身强力壮，孩子虽然傻里傻气，但是还听话，而且呢，也跟着他们到田里干活。这傻孩子就这样一天天长大，当村里的其他孩子也长大以后，也再也没有人往这个傻子身上丢泥巴了，村里也变得格外宁静。但是这傻子每天还是喜欢走在路上，发觉什么他还是觉得可笑的，还是会自己一个人在那笑个不停，仿佛他的世界就是一个村几条小路就够他活了。然而在他不知道的世界，老夫老妻天天向真主祈求，他们担心哪一天要是他们老了然后突然去世，这傻孩子该怎么办呢？所幸这孩子也还是有一点自理的能力，除了基本的打理自己，他还会煮一些简单的饭菜，也能跟着老夫妻在田里干活。老夫妻为此就已经很感恩了，他们也不敢奢求，只要这孩子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就足够了。最好这孩子呢，一辈子就待在这个村里，这样他也就安全了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老妻子很想问虔诚的丈夫，多年来你每天坚持无礼，真主有没有就赐给我们一位爱我们儿子的媳妇呢？这样的问题不能问，那是大逆不道的。在老人家的观念里，一切只能默默承受，不能质疑，不能问真主，更不能向真主埋怨。因此老妻子不能冒犯，他认为生活已经够苦了，害怕再得罪真主会惹来更大的苦。
表面是非常的平静，这个家呢也是非常的安静，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是非常的孤苦，非常的痛苦的，而没有办法表达出来，这就是当时这个家庭的光景。
这对父母亲很不容易啊，面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不够聪明，整天不知道为什么要大笑，更是被周围的人用泥巴去往身上扔，被人嫌弃，被人瞧不起。但是我相信在这对老夫妻的眼中，无论他的孩子变成怎样，仍然是他眼中的宝贝，一心呢只想保护他免受伤害，但是心中也非常忧虑，明白自己有一天始终会离开这个世界上。那他们两个离开以后，傻孩子谁照顾呢？他有没有自理的能力了？幸好这对夫妻没有放弃，一步一步很耐心的尝试去训练这个孩子，让他有机会可以在田里去干活。那我也想起一则新闻，是来自泰国的。泰国有一位80多岁的姥姥，她有一个孙女，她的孙女24岁，也是智障的，不能够自理的。而且这个孙女呢， 太喜欢到处跑了，经常会离家出走，离家出走之后又不懂得回家的路，
哇，很可怜啊，
非常的可怜，而且非常的危险。所以这个80多岁的姥姥只能够想到一个办法，用锁链锁住她的脚。
哇，这是无奈的办法了，
真的没有办法之下的办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这个孙女软禁了9年呢。
哇，
9年不许她离开家里，就是慎防她离家出走。后来这个事件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，所以呢，社会决定，政府决定发援助金给他们，另外把这个孙女带到保护中心，让专业的人员可以去照顾她，可以让她有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。所以说，无论是这个80岁的姥姥也好，我们刚刚说的贫困的老夫妻也好，做父母亲本身已经不容易，再加上小孩先天有这个缺陷的时候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爱心，更多的耐心。
所以这种耐心呢，以至于帮助他能够盼望这个小孩子能够长大，但是长大以后又怎么样呢？这个老夫妻呢，我相信呢，他们也觉得非常的苦，非常的艰难，而且生活呢是这样的困难，但是呢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。所以盼望在哪里呢？我们自己没有办法，我们只有靠着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才是盼望的源头。我们一起听一个诗歌《仰望恩典》，之后我们一起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听主尔撒九福的应许。
每一天，每一夜，每一分钟，我仰望你的恩典，患难时，在我喜乐时，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。主耶稣，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
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，我不违背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。
真的吗？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。
主尔撒说，天地都要逝去，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。
人都是出尔反尔的，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？
哥林多后书1章20节，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，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，使荣耀归于真主。
希伯来书10章23节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。
请听主实在的应许。
主尔撒九福的应许。第六，清心的人必得见神的应许。
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主。 引致了马太卷五章八节，
得见主是何等大的福分，主应许那些倾心爱他的人必能在灵里得见主。我们要承受主这样的应许，就必须做一个倾心的人，就是向着主，内心一直是单纯、清洁和诚实的，没有复杂、虚假和老旧。例如昔日门徒们一直存着清心跟着尔撒，因此常常得着主的启示而认识主。反观法利赛人心存复杂、虚假和骄傲，所以被主弃绝，不能得见上主。所以无论你信主多久，最要紧的是你是否一直存着清心向着主，不看人，不看自己，只单纯的爱主，这样你就必承受主这样的应许，常常得见主。第七，使人和睦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的应许。
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主的儿子。引致勒马太卷五章九节，
我们因信尔撒麦西哈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，但主在本处所应许的乃是信主的人不单有天父儿子的名分，更是被称为天父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主和人面前都被称许，因为他们活出主儿子的模样，做世上的盐，使人和睦。今天社会上在各处，人与人相处都出现很多不和、相争、明争暗斗、勾心斗角的现象。我们身为天父的儿女，就应该靠着主活出和平、包容、谦虚、温柔的美德，不单与人和睦，也使别人能因我们和睦，不一口两舌，不挑拨离间，这样就必显出主儿女的见证，使荣耀归于天父。第八，为义受逼迫的人必承受天国的应许。
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引致勒马太卷五章十节，
义代表主和他的道，为义受逼迫，也就是为着主的名，为持守主的道，为着持守主的公义和美德而受逼迫。如果你正面对这些境况，请不要忧愁惧怕，因为主应许说天国是他们的。你若靠着主情愿为义受逼迫，将来也必有份与千年国度的赏赐。认识有一位原任职会计师的信徒，老板叫他做不诚实的账目，他为着遵守主的道而拒绝这样做，后来被老板解雇，但他仍然地继续依靠主而蒙主眷顾，找到另外一份新的工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从报纸上看见他以前公司的老板和会计师因做假账而被当局捉拿，之后被判入狱，他内心顿时感谢主救他脱离网罗。第九，为主受逼迫必得天上大赏赐的应许。
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引致勒马太卷五章十一到十二节，
主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。每一个真正认识永世荣耀的圣徒都必渴慕得着将来天上的大赏赐。我们都知道地上的赏赐转眼即逝，但天上的赏赐乃是永不朽坏的， 并且主应许说最大的，可见这赏赐是何等的宝贵。信主要承受主的应许，但条件是为主的名受人的辱骂、逼迫、毁谤。例如因着传扬福音而受逼迫，因着信心信主而遭受家人、同事或者同学的逼迫，为着遵守主的道而遭受别人的辱骂、逼迫、毁谤，这不仅不能够得赏赐，而且要自食其果，被主来管教。再说，如果你现在正因信主而遭受父母或者配偶的辱骂，请不要因此忧愁，倒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仍要孝敬父母，爱自己的配偶，切切地为他们的灵魂得救代祷，活出主的美德，以致感动他们早日信主。
主尔撒给我们每一个凡信靠的人有九福的应许。时间关系，苏小燕跟天成老师集中谈一下清心的人好不好？
嗯，
清心这个字呢，在希腊话有纯洁的意思，你想象一下，就好像一个清澈没有杂质的湖水一般，形容我们的心没有任何的诡诈，没有任何害人之心，也没有任何虚伪的动机，只是单纯的我想要跟从主。很多人为什么见不到主或者听不见主的声音？因为内心有许多的杂音，我们被很多的东西给抓住了，以致没有空间去思考主的话。
嗯，当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很多的想法，我们愿意去奋斗，去挣扎，我们不再忍耐，我们去反抗。但是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以清心的心来去面对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尹之乐马太卷11章28到29节。
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向我学习，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样你们就会得到心灵的安息。
我们的主真是全能的主，他愿意承担我们所有的劳苦重担，他也愿意将他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永恒的安息。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去经历。所以放下一切的挣扎，放下一切的苦难痛苦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从他那里得到永恒的安息。我们在这里也盼望你能够跟我们保持联系。
对，你可以随时找我们谈谈话，可以分享你个人的故事，或者你对信仰上有任何的疑问，也可以随时发电邮过来。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， 又或者可以发短信过来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，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。
我们真心盼望你能够保持跟我们联系来分享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